上一次洪军长老讲了路德记的第一章，他在结尾的时候他说，预知后情如何请听下回分解。那我们现在就下回了嘛，对吧？那对应于这个下回分解的应该怎么样对应法呢？你看过章回小说吗？上回前期提到，上回说到，哇，你们看的都是一本啊，已经出完了。我们当初看你们看那些小说的时候还在连载，一篇篇看，所以每次看了后面不晓得怎么样就很紧张，等到出来的时候就哦，他要重复一下上次说什么，不然你接不下去。所以说上一次呢说到什么，前期提到对应于下回分解。好，我们今天就要看第二章啊，一样看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了。第一章说什么？好，先讲什么时候，世师秉政的时期，那是怎么样？是太平盛世呢，还是乱世？而且是饥荒的时候。 OK， 时间地点知道。那哪里的人？伯利恒人。好，哪些人去了哪里？以利米勒带了太太拿俄米，两个儿子。没关系，名字不知道没关系，反正他们一会儿就死掉了，不用记得。带两个儿子 OK， 你要知道拿俄米，以利米勒也是一会儿就死掉了，没关系。拿俄米以利勒带两个儿子到哪里了？到摩押地。摩押地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外邦受咒诅之地啊！上一次你要听的话，就是红军长老已经讲了很多的背景了。摩押是咒诅之地，摩押人跟亚门人是被神点名咒诅的。哎，亚门人、摩押人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十代以后也不准入耶和华的会。OK， 生命记很重要，咒诅之地，咒诅之名。好，然后到了摩押地呢，啊，第一个是先谁先死了？以利米勒死了，啊，以利米勒死了，所以，然后两个儿子怎么样？先娶妻啊，还没有死啊，先，不要那么快，我说他们一会儿就死了，还没那么快啊，先娶了两个妻子，娶了哪里的妻子啊？娶摩押女子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犯。他离开了应许之地，到摩押已经不对了。到了摩押之地，非但他们跟那边的人这个同样一个文化，而且还娶当地女子，这不得了的事情。以色列人娶摩押女子啊，娶这个咒诅之地、咒诅之名的人啊，娶了摩押女子，路德另外一个没有关系，他也不太重要。娶了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OK， 然后呢？啊，这回死了啊。OK， 所以不用记得他们名字，两个儿子死了。然后儿子死了以后呢，三个寡妇啊，一个老寡妇带了两个年轻的寡妇啊，三个寡妇。那这个拿俄米呢，就劝他们两个人回他们娘家，就是回他们这个摩押地，回到他们的文化里面去。因为拿俄米认为说他已经受神的这个惩罚，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所以他必须要回到这个以色列。所以他劝他的两个摩押女子儿妇呢，就回到他娘家去。那结果呢？一个回去了，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跟着拿俄米，那个人叫什么？路德。好，这个路德记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拿俄米、路德啊，这两个人一定要记得，其他无所谓。OK， 带了路德回去。路德为什么要说了一句什么话，所以他拿俄米就带他回去。OK， 一章十六节很重要。这个是在路德记里面路德讲的那句话，哎，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哎，路德一个摩押女子对拿俄米说，你的国就是指以色列国，就是我的国。他就等于就是说他不再说我是摩押人，我现在愿意当以色列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摩押人拜很多的这个外邦神，其中最丑恶的一个叫基摩啊， 你肯诺的基摩，那是他们很多，他拜很多外邦的神，他们的神基摩。那这个时候他就说，他说你的神就我的神。那个时候他也说，他非但放弃了他本族本乡，而且他放弃了他原来的那些偶像。好，你的神就指耶和华，他就跟拿俄米说啊，你的神从此先从现在开始呢，你的神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啊。这句话，所以拿俄米就带了路德就往伯利恒去啊。这个时候就一个寡妇带了另外一个寡妇。就回伯利恒。好，这两个寡妇非但是寡妇，而且他们有没有孩子？有了，死了，对吧？孩子死了。那个拿俄米两个儿子死了，对，路德的没有孩子，所以事实上两个寡妇都是没有孩子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到了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地步，所以两个寡妇就在这样一个情况呢，就回到了伯利恒。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这边来开始看啊，我们一同来念我们从路德记稍微 back up 一点，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十九节开始念，好吧，一直念到第二章完。路德记第一章，每个人都有至少两个人一本圣经，好不好？好，来，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城的人都惊讶你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岂是这样？你们为我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去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你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鲁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碎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些麦也是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中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工作呢？愿那连续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波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取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我们看到了这一对寡妇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回到以色列人他原来离开的家乡。他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大致上来说他经历了哪些事呢？好，在第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一回去的时候，当这些原来认识拿俄米的人看到拿俄米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你看第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他说那些人看到了拿俄米就说，这是拿俄米吗？这是拿俄米吗？你想想看，这是怎么样一个问话？你想想看，一个人啊，一个人，有些人对吧？你如果平常都认识他，然后你很久一阵子不认识他了，很没有见到他，然后再见到他的时候呢，你发现说，哎呦，我上星期天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现堂礼拜，我是迈阿密教会来这边执堂的，我原来是从迈阿密来的，所以那是我在迈阿密的一个母会。我跟牧师在一起吃饭，然后有一个弟兄在旁边跟牧师讲话，然后牧师那个广东堂牧师就跟我说，说你认识这个弟兄吗？老弟兄。我就说我好像不认识。结果他后来，哎，我一看他名牌，哎呀，这个老弟兄，因为头发掉了，你知道，变秃头了，几乎秃头，我就不认识他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然后他有很大的改变的时候，可能见面的时候会有这样诧异的感觉。你看像拿俄米，他出去的时候，拿俄米，他这拿俄米这个字，拿欧米啊，今天还有很多人用这个名字啊，拿欧米就这个拿欧米，今天很多女孩子还这个名字。拿俄米的意思是甜 ，sweet 啊，是很好的意思。你看，当这些妇人看到拿俄米的时候，都不认识他了。为什么？你想想看，在摩押地，他这摩押地这些日子里面，显然是没有受到他想要的那些祝福，对吗？他本来是要躲避饥荒，逃去另外一个地方的，结果逃到了一个外邦地的时候，反而更受到灾难和痛苦。他的先生去了，他的两个孩子也去了，然后剩下的是两个外邦女子摩押人做他的媳妇，然后一个人回家带了另外一个回来。所以当他们看到拿俄米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就跟他们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是甜的， Don't call me sweet， 不要再叫我甜了。耶和华神使我大苦，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啊，在这个你看这个经文第二十节，要叫我马拉，我不再是拿俄米了，我不是甜的，我是苦。耶和华神啊，大大的降祸于我，因为我违约，我违背他的恩约。好，这是他回到那边的情况。好，然后路德在第二章里面，路德就回了，跟着婆婆回到了伯利恒以后呢，就在田里面拾取麦穗。啊，这是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在生命记、利未记里面，神耶和华神给他们律法说，你们要照顾你们的贫穷人，尤其是你们本族的人啊。你们贫穷人，所以贫穷人通常怎么样？人家在收麦子的时候，贫穷人就跟在后头啊，跟在后头。凡是掉下来的，他可以捡。哎，凡是掉下来可以捡。所以一般来讲，这是他们犹太人这个他们的律法里面就规定，这样子他们可以照顾他们的亲属，特别是照顾那些贫苦的人啊。所以那些贫苦的人，他们在后面就拾取那些人家收剩下的，他拿了回去呢，他可以就变成为他的粮食。所以路德就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跟着那些跟着那些在收取麦穗的人后面的拾取。所以这个是根据他们的犹太人律法，所以他这样做拾取麦穗。那到了这个人的家，到了这个人的田里，这个人叫波阿斯的田里啊。那波阿斯呢是亲属，二章一节，二章一节我们看到他刚好就到了一个他亲属叫做波阿斯的田里。在二章二十节，你也可以看到，后来回家以后呢，拿俄米告诉这个婆婆，告诉路德说，这个波阿斯呢是我们的一个至敬的亲属。啊，什么叫做亲属呢？什么叫至信的亲属呢？在犹太人里面，至敬的亲属啊，在利未记里面啊，不用翻，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有特别提到所谓的至敬的亲属。这是他们犹太人律法里面，我刚刚讲过，除了照顾贫穷人以外， 你还要特别特别照顾你的亲属啊。那致敬的亲属呢，英文叫做Kinsman Redeemer， 他这边翻成致敬的亲属，但 NIV 他就用 Redeemer 这个意思。为什么呢？ Redeemer 是救赎的意思，救赎主， Redeemer 叫 Kinsman Redeemer， 这是犹太人那个原来那个字出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致敬的亲属事实上翻成叫做救赎亲属，就是救赎的亲属。为什么叫救赎亲属呢？啊，因为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有特别对这所谓的救赎亲属啊，有一个他有一些责任。哪些责任呢？三个。第一个，赎地。为什么要赎地呢？你的亲属，你的亲属如果很穷乏，到一个地步没办法把地给卖了，但是犹太人规定地不可以卖的，不可以永久卖。 OK， 地是你的，你就要祖传，你要一直 keep 下去了。你可以看旧约里面有这样情况，记得那个亚哈去谋杀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吗？葡萄园为什么拿伯不给亚哈王？因为那是他祖产，他不可以给人家的，他世世代代要继承，这是犹太人的规定。他的土地啊，世世代代的要继承的，他一时穷困没有办法卖给别人，但他是要想尽办法把它赎回来啊。所以第一个，致敬的亲属，如果你的致敬亲属穷乏的缘故、贫乏的缘故把地给卖了，他没有办法赎回来，哎，致敬的亲属第一个责任，你要帮他赎地。哎，你要帮他赎地，他赎不回来，你要帮他赎地。第二个，赎宅。地卖了还是不够，怎么办？房子也给卖了。哎呀， foreclosure， 房子卖，你最近看到很多这个很可怕啊，好多那个 for sale for rent 啊。那当然我们当中很多人就去买这种房子啊，那那很便宜，但你不要忘了那个他那房子被卖，因为他没有钱。当你的致敬的亲属地也卖了不够，还是没有办法生活，把房子也卖了，你的第二个责任赎宅，你要帮他赎房子。 OK， 这第二个。地也卖了，宅也卖了，还是不够，卖什么？卖人啊。 OK， 在这个旧约里面，他们可以把自己卖了，卖了当奴隶，就把自己卖了，去当人家去做奴隶，做 slave， 卖人，就把自己给卖了。实在穷了没办法，地也卖了，房子卖了还不够，怎么办？我就去当人家的 slave， 把自己卖了。好，致敬的亲属 kinsman redeemer。OK， 救赎亲属，第三个责任赎人。OK， 所以这个全部都在利未记25章25节到35节里面就讲到。利未记二十五章就在讲这个所谓的救赎亲属，他的三个 obligation， 三个责任。第一个，他要帮助贫穷的亲属赎地；第二个，要赎宅赎房子；第三个，要帮他把他的弟兄能够赎回来，叫做赎人。啊，这是他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这个波阿斯啊，波阿斯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他找到了这个田里，这个田的主人呢，就刚好就是他的 redeemer， 就刚好是他的救赎亲属。哎，所以致敬的亲属呢，把它分成救赎亲属，你就知道说他是有很大的这个责任的。好，还有他碰到了这个救赎亲属，这救赎亲属律法上规定他要救啊，但是他是不是一定要救呢？那不一定啊，对吧？律法上规定是这样，他有这 obligation， 但基本上有很多的不好的亲属呢，他就怎么样，他会走法律漏洞，他可以跑啊，对不对？他本来有这个责任，他可以跑掉，但他碰到这个波阿斯刚好是一个很守法的，而且很有爱心的。所以你看在二章八节里面碰到波阿斯的时候啊，波阿斯知道这个人是他的亲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你也不要离开这里。哎，你看二章八节里面，波阿斯他这个救赎亲属这样子跟路德讲，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你就在我田里，也不要离开我，就在这里。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救赎亲属。哎，你不要到别人去，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你到家了，你回家了，你到了，不要再找了。 OK， 不要再找，你已经到了你的家了。好，那这个时候二章十一节里面很精彩的几句对话，路德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路德就从发自内心的就问波阿斯说，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一个外邦女子，我虽然是嫁到你们家里面，但是我毕竟是摩押咒诅之地咒诅之民的女子，我是一个外邦人，你为什么还这样子对我呢？波阿斯十一节，波阿斯就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向婆婆所行的，又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 我都知道，别人都告诉我。好，波阿斯就这样子安慰路德，跟他说没有关系啊，你在摩押地，你对你婆婆所做的所有事情，以至于你说的那样子的话，说你要离开你本族本乡来投靠耶和华，这些事情别人都告诉我了。好，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波阿斯就继续这样说。好，二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要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哎，因为你这样做了，你离开你。你在做摩押做人媳妇的时候，你尽心尽力来照顾你的婆婆，你做到了人的责任。当你婆婆有难要回来的时候，你愿意改变你原来的环境，你离弃你本族本乡，你愿意跟着你的婆婆来投靠耶和华神，因为你做的这些。二章十二节，这个救赎清楚，就对了路德说，你因为做这样的事情，耶和华必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啊，从此以后你耶和华神就能够护庇你，在耶和华神的膀臂下来护庇你。好，然后二章十七节，他们就你可以看到，路德就跟他们在一起捡这个麦穗，捡一天捡了多少？捡了一法大概是30磅到50磅的麦子，这不是那个麦穗，是打完出来的精麦啊，不是那个麦穗，当然很多，你一打就合捆，对吧？打下来的麦子30磅到50磅，很多啊，大约是大概是一个月的粮食。一个月粮食，你看他这么短的时间，哎，他从一个荒饥荒的地方，一个痛苦的地方，来到了他亲属的田里。他碰到这个亲属，非但是他的亲属，而且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亲属，而且是充满爱的亲属，跟他讲说你就在这里，把这里当做你的家。好，那一天他就得了满满的粮食回家。好，这是我们第二章大致来看呢，今天看到的这样情况是这样。好，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我们有一个小结啊，小结就是sub conclusion， 大概你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原来是在摩押地，摩押地的这十几年、二十年来，他们几乎损失了一切，失去了一切所有。对，耶和华神使我大大受苦，这是拿俄米说的。所以不要再叫我甜，要叫我苦，这是他心。这个就是一举就说出来他在摩押地的所有的经历。他原来是这样的啊，然后到第二章以后，你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他就碰到了这样波阿斯，然后碰到了亲属，然后碰到这么好的亲属，然后得了这么一个月的粮食。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看到的总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个黑暗里面，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不仅是对路德这一家，那个时期是士师秉政的时期，全面的黑暗的，对吗？然后对路德这一家，拿俄米之家，又是黑暗中的黑暗。但是在第二章当我们看完以后，我们似乎有一个小结说，似乎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黑暗的这个时期里面，出现了一点点的曙光，对吧？毕竟也只有一两天嘛，哎，那后事如何还不晓得，我要听下一回分解了，对吧？那在至少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说，在一个黑暗长时期黑暗里面，已经看见了曙光，啊，看见曙光。换句话说，他也可以感觉到他在这样长期的困境中、困难的环境里面。渐渐他的环境呢开始好转，在黑暗里面渐渐的看到一点点的曙光，在困境里面慢慢的感觉到有一些回转的现象，这是我们这一段看到的小节。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你如果把整个路德记看完以后，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是一个转折的地方，即使在这个转折的地方，我们只能看到说，黑暗看见曙光，困境稍微有一点点好转，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显现吗？没有。有天使显现吗？没有。有先知吗？没有。那个士师秉政时期，民中没有王，连王都没有，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士师也是，你看13个士师里面，很多都是很糟糕的。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指引，没有先知的指引 ，nothing。什么都没有。在这样一个困境里面，我们似乎看不到神。神在哪里呢？你从路德记第一章看到第四章，你看不到什么天使异象，看不到什么安慰，没有，全部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很多人会很喜欢，因为你这本书不信主的人他看以后，他觉得很好，他觉得是最好的婆媳典范。你知道那个今天中国人婆媳问题很大，对吧？很多人用路德记去到处都在用路德记，他们把这个当作婆媳典范， 因为这里面没有只字不提，没有虽然提到一点点神，但是很这在掰逛，好像掰逛了一点点的声音，你几乎都听不见。从头到尾你看到都是跟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似乎是看不到神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真的看不到。我上个星期天也就是星期一的凌晨不是星期一，星期一的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呢做一个梦不是醒过来是做一个梦，当然就是还是怎么讲了，反正你知道我意思了。反正就是星期一的凌晨那个晚上，什么时候做梦我不晓得，反正星期一早上我醒来就想起这样一个梦我通常不会讲梦的，因为我的梦啊向来都一点意义都没有，都乱七八糟的，又不逻辑又没有意义，所以我的梦向来没有任何的启示性的。然后有些时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稍微反 reflect 感自然，但基本上我的梦没有任何意义的。但这个梦很有意思，我要跟大家讲。我梦见什么？我梦见我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个房子四面是这种大的落地窗，像这样是毛玻璃的，看不到外面，但全部都落地窗。那个房子大约是这个教堂大概一半那么大，然后没有椅子，就是这样一个房子啊。然后我旁边有一些人坐了一些人没有完全坐满，坐了一些人。然后我在讲道，我在那边讲道，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坐在那边讲道，我就在讲道，我讲一个题目我都记得，我在梦里面，我讲什么题目呢？写下来了，题目是耶稣你在哪里？Subtitle： 从钉十字架到复活的那三天。换句话说，从耶稣钉十字架到你复活的那两天半或者三天 ，whatever。那一段时间耶稣你在哪里，我讲这样一个题目哇。然后我记得我的开头，我说耶稣钉十字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发生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但是有一个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最伟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吗？那就是你们知道那三天耶稣在哪里吗？开头开得很好，对不对？你知道后来怎么讲？我还停在那儿，我讲完这个很好，开头开得很好，看到，然后我就讲不下去了。为什么？我在想说，怎么选一个这么烂的题目啊？耶稣那三天在哪里？这是神学上的辩论啊，众说纷纭啊，对，谁知道那三天在哪？有些人说啊，他在乐园里面；有些人使徒信息说他降到阴间。那玛利亚碰到他的时候说：“我还没有升上去，父，你不要再碰我。”那三天到底在哪里？神学上有很多的辩论和争论，有很多。我若要继续讲下去，我就会讲说：“某某人说什么，某某人说什么，某某人说什么，某某人说什么。”然后，至于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说怎么选那个这么烂的题目呢？那是一个布道会，布道会怎么可以讲一个这种题目？结果是什么？结果只不过让大家群众达到理性的满足，或者是产生理性的纷争，或者是产生神学上的辩论，那种题目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说也许在培灵会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那布道会怎么可以讲这个题目？我那时候我在这个开头一开完很精彩，大家都准备要听我的时候，我就一想说，哎，我怎么选一个这么烂的题目？我自己都不晓得要怎么讲，然后我就停在里面，我就讲不下去了。我从来没有经验，哇，很紧张，我就讲不下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讲。结果就梦就醒了，我还好醒过来，因为我如果没有醒过来，我看那些人就要开始走了。因为我一直在那边讲，我说我怎么选一个这么烂的题目？耶稣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神你在哪里？这是一个千古以来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不讲说耶稣那三天在哪里，神在哪里，事实上是一个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不信主人也在问，对，信主的包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在面临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在问说神在哪里，对吧？你看路德记的时候，你会问说神在哪里？但是你要记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神在哪里，这个叫做 compound question， 叫做复合性的问题。什么叫复合性问题？就是说一个问题里面呢，它不是只问一件事，你注意听啊。compound question 就是这个复合性的问题，它一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里面事实上是两个问题。好，我分析给大家听。神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几个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你这个讲这个在哪里的时候，是讲到时间，对吗？意思是说你现在在哪里，对吧？你如果你讲说你在哪里，神你在圆圆你在哪里，就是讲说，但如果不讲没有时间副词来形容的话呢，基本是讲 by default 现在，就是说你在哪里是你现在在哪里。如果我要加时间副词说圆圆你昨天在哪里，对吧？所以当你说在哪里的时候，第一个你牵扯到时间，对吧？你在问说你现在在哪里，对吧？第二个在哪里，那个哪里是什么？ Where 那是空间， 是空间，是讲一个地方，你在这儿，你在那儿，对吧？所以说在问说神你在哪里的时候，这是 compound question， 一个问题问两个，第一个时间问神现在的情况，第二个问神地点 location 在哪里。好，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你想想看，圣经里面说神是什么？神是灵，神是创造宇宙 万物的，神创造这时空，他借着他的全能万有，借着叶子 道成肉身的人子，他可以跨越时空进来一下子，但他毕竟他不在这个时空里面，对吗？他是创造时空的，他在时空，在时间，人的时间跟空间以外的这样一位主。那当你在问说神在哪里的时候，你这个 compound question 事实上你在问神在时间，你要定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时候你要说时间，你要把它定在时间里面，你要问他在哪里，你要把它定空间位置。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问说神你在哪里的时候，事实上是把这位在时空以外的神，你硬要把它框在你的时间和空间里面来想，是不是这样？他在时空以外的神，当你问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你是硬要把他抓到你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框架里面来想，你要定他现在、昨天、明天，然后你还要定他的坐标，对吧？你要定他坐标，空间在哪里，在 Orlando 在哪里，你要定。所以这是一个，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本身是很困难的。我们今天如果一定要问说神在哪里的时候，你要用时间、空间这种很我们很习惯的理性思维来替时间定坐标、定竖线的话，定时间 timing 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结果是什么？你这问题你是永远问不完，因为问题本身有问题啊，在逻辑上是循环的，循环论证。那你一直问下去，你一直想下去，你一直问，你一直想下去，你硬是要把一个在时空以外的神，那样超越的神，定在你的理性思维里面去解释、去画坐标、去定时间竖线，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可能就是一个问题问完了，再问一个问题。那问题问完再问一个问题，你的问题就层出不穷，你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神是不可知的，神在某些程度上我们不可知，但他也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他毕竟来到我们世上，他有一个方法，他让我们用一个方法可以认识他，他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认识他。用什么方法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用心灵跟真理来认识他，用心诚实啊，事实上真理，用你的 heart and truth， 用你的心，跟用一个追求真理来认识神啊，不是用我们的时间，不是用我们空间来回来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啊，对不对？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耶稣在加百农，耶稣在加利利，你可以这样可以说，耶稣可以说啊，明天早上他到山上去祷告，那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暂时超越时空跑到我们时间里面来，那个时候你可以说他在这里在那里嘛，对吧？但是我们的主他毕竟是一位主嘛，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你除了这个耶稣生平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以外，你硬是要说你在哪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理性把神来框到我们这边来解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习惯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思维都是这样，你如果不框这样子来思想的话，你心里会觉得不舒服的啊。这是为什么很多异端会产生的原因。异端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强解圣经，他会解得让你很舒服，对吧？你今天讲说耶稣那三天在哪里，我实在告诉你，我会跟你讲很多不同的。你找异端的话，他可能跟你讲到时候就是这样，他给你解得很清楚，他解得很清楚很清楚，但很多时候你解释哦原来是这样，你就觉得理性上达到一个满足，那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神毕竟有他的超越性，我们要理解神到一个地步，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我们要了解神，但是我们不是的完全完全的把神去想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靠我们的心灵跟我们追求真理的心，这是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显明的唯一的方法。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路德记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个地方，这一段里面没有提到神显现，没有提到天使，但是神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我们再来反思一下。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22节，路德记一章22节， 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注意正是，刚好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从摩押地回来回到伯利恒，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在摩押地他本来是全员避难的，结果更惨，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要回去，他回去的时候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收割大麦大约是阳历，就是我们现在刚好四月底到五月初，刚好就是这个现在。哇，这timing，感谢主！你看我们今天分享的，刚好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四月底到五月初，雨季刚刚停的时候，收割大麦的时候。OK， 你想想看，这些避灾、避饥荒的人，他跑到一个地方去，刚好碰到那边是什么收成的时候，正是收成的时候。OK， 你注意第一个正是 timing，good timing，perfect timing， 在时间上是完全的，这个时候回去刚好。他如果不是收割，他本来是避饥荒，他如果跑去那边的时候，那边还没有在收成的时候，他没有粮食。对，这个时候这两个寡妇已经一无所有了，你要记得，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他如果跑回伯利恒，那个时候不是收割季节，他可能还是没有拿到什么东西。但是这边圣经里面记者讲说，他回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哎呀，刚刚好就是收成的时候，四月底五月初。刚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碰到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恰巧。哎呀，一个正是一个恰巧，他回来的正是时候，然后恰巧，你知道那个田啊，伯利恒很大的，很多田。我看那个参考书啊，注读本那个圣经里面解释说，犹太人他们那田啊，他那个田是分的，他有一些标，大概有一些简单的标签，知道说你大概在哪里，但不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些穷苦人通常来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就是乱走的，他看哪边地上有麦穗他就去捡嘛，都是这样，他乱走的。所以路德一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一进到田里面他就乱走的，他哪里知道谁是谁的田呢？他就算知道也那边排一个说波阿斯的田，他也不知道波阿斯是谁嘛，他根本不知道。你第二章第一节注意，第二章第一节那不是路德写的，那是后人补述的。所以路德去了之后，不要说波阿斯的田，他不知道波阿斯是谁啊，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进去了，乱走，一走就恰好走到他致敬亲属，走到他救赎亲属的田里，恰好走到田里。好，刚刚讲到正式收割的时候 perfect timing， 最好的时间回到那里。好，这边讲到 perfect location， 最好的地方，回到他刚好跑到他的这个，他乱走那么多的田，他乱走，他刚刚好他就走到他救赎亲属的田里。哎， perfect location， 这个地方完全最完美的地方。 OK， 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哎呀，你想波阿斯会一天到晚在田里吗？我想不会，我想不会啊。我想到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我大概一年大概看到两次那个很大的老板。对，波阿斯不会一天到晚在田里的，他当然也许会常常跟他的工人在一起，但他不可能天天都在那里啊，不可能天天都在那里啊。他也许很多时间在那里，但是问题在这里，注意，他这边讲的是说。路德刚好跑到他田里的时候，这边讲说波阿斯刚好来，对吧？波阿斯刚好来，又是一个 timing， 又是 perfect timing， 波阿斯又来，然后就碰到路德，然后才有后面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故事，对不对？后面刚刚讲的那些事情是根据这三个正好来的，对不对？第一个，他是刚好是收割的时期啊，不是收割的时期，我相信波阿斯不会在那里，对吧？不是收割的时期，没有这种事。对，他走到别人的田里，没有这种事。他就算走到波阿斯的田里，那天如果刚好波阿斯不在，也没有这个路德记了，没有了，没有了。好，用心灵跟诚实来认识神，你明白吗？这里面没有只字不提耶和华神的显现，只字不提天使或者是先知其他的导引， 这些人全部都是误打误撞的。如果我们撇开圣经不谈的话，光看这个故事，我们就说哦 lucky， 他 lucky lucky lucky， 他连续三次 lucky， 他很有，他运气好，运气好，运气好，他刚好这样，他刚好这样，他刚好这个时候回来，他刚好跑到这个地方，他刚好碰到这个人，哎呀，他这个人真的是中奖，他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们就这样讲，用心灵，用心灵，你用你的心去想，你这样解释对吗？用你的诚实，用你的真理去想，你觉得这样解释对吗？哎，我们认识神的方法从这里来的。你硬是要把神定在你的空间和时间里面，给他定坐标，给他定时间，你有问不完问的问题。但是当你看这些事情，你看这些事情，你看这后面，我们很明显，一个属神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一个有good heart， 一个真正有心的人，你摸着你的良心自己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的是神的手超越时空，就进到波阿斯，就进到路德这个危机里面来做了一些扭转的工作，对吗？不信的人，你可以说出100个理由来反对我刚刚所说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辩驳，我只是讲这件事情用心灵跟诚实，你来 feel， 你来感觉，你来感觉，不是辩论，不是证明，你感觉是怎么样？耶和华的手为什么进入路德这一段日子呢？刚刚我们在第一章讲了一个转折点，路德讲了一句话，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他是讲了这句话的。上一次红金长老已经分析过了，路德为什么讲这句话，事实上很难去分析的，但是我们基本知道他在摩押地，他不可能认识，不太，他就算知道一点，他不太知道耶和华的，他是摩押女子，他对他的基摩那些神很清楚的，他可能是对拿阿米这个婆媳关系很好，这可能的，但基本上他对以色列是完全陌生的，他对以色列的神是完全陌生的，他哪里知道这些？但是他就在那样一个无意情况下，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 claim， 他就宣布说好，我就跟随，我就接受耶和华，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我实在是不知道路德为什么讲那句话，但是神也不追究他为什么讲那句话，神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讲那句话，但是神不追究他讲那句话的原因到底是真心的还是乱讲的，但是神就因为他讲那句话加上他的行动，他不讲了以后他还真做了，对吧？他真的回到伯利恒了，他不是讲一回事说一回事，他讲了他真做了，他真的回到耶路撒冷了，他回到伯利恒，他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他就这样子一这样一个情况他就回来，波阿斯就讲了，因为这样耶和华神必照你所行的赏赐你，耶和华神他没有追究他的动机的，没有追究他的动机，他说因为你这样做了，所以我就赏赐你，从此以后摩押人的咒诅在你身上不再有，哎，摩押人十代以后不准入耶和华的会，你看路德在这边就被宣告，他被 release， 他被释放，从此以后你在耶和华的膀臂下你可以好好的生存，神的手穿越时空进入路德的世界，就因为路德讲的那一句话。1984年，我1983年来美国，1984年大约是这个时候啊，晚一点点，5月初，UCF 学生都知道，全国大家都差不多，这时候 final 就完了啊。我1983年的秋季来了，所以1984年的5月的时候，刚好就等于是第一个 semester 就结束了啊。我去 MS Iowa， 我们这边英基还有好几位在Iowa的时候，我那个地方是很冷的地方啊， Iowa 是一个很冷的地方，它的纬度，我到那边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这边纬度跟哈尔滨是同纬度，那我好几个同学哈尔滨人，他们就说哎呀这边天气真好，跟我在家里一样，那我是冻得要死啊，我是台湾来的从来没看过雪啊，我就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那过了一年，我是读电机系的，电机系在那个时候很难申请奖学金啊，除非你成绩很高，我GRE考的又不怎么样，事实上考的很烂啊，我事实上告诉你说，所以我没有奖学金，所以我第一年我是自费的啊，自费。通常很多人像我这样了啊，很多人像我这样，通常都抱一个心理说， 我就江东父老给我凑一批款嘛，然后我就蹦就把我好像火箭一样打到美国来，然后我就一年的粮食啊，那我这一年要做什么呢？我这一年要想办法找到下一年的奖学金嘛，我才可以继续读嘛。所有留学生都是这样子嘛，你全部凑齐款再来，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乎不可能了。大部分人能够有一年的存款就出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了，因为大部分人也都还可以成功了。就是说，因为中国人，你想看那个江东父老那个力量很大的，你知道，那个都拼命的，因为拿不到资助的话就完了，就愧对江东父老，不能回去要自杀嘛，是不是？那我们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来的嘛。那我们想说第一年去干什么？那就努力读书嘛，你全部都最好全 A 嘛。对，那一进去的时候，马上第一年他带了自己的家里的钱来读书嘛。那一进去的第二个学期开始就申请那个 TA 嘛 ，TA 或者是 RA 或者我们没有 RA 了，那个 TA 或者是 Grader 啊，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那个assistantship 啊，就申请，然后我们就申请，我们的填表我们申请了。那心里在想，那到了第二年，通常有希望就是第二年，第一年不可能的。那个收来的时候就告诉你们，第一年不可能有奖学金的。啊，要的话呢，你有好的表现的话，第二年也许，哎，所以大家来中国人来就是这样拼命，第一年拼命嘛，就要考全 A 啊，然后要准。那我第一个学期成绩不错啊，第二个学期，哎呀，第二个学期碰到一个 professor， 他的名字叫 Dr. Wright， 不是 Wright， Dr. Wright。我们有个口号 Dr. Wright is always wrong 对我特别是这样，因为那个家伙，哎，不家伙，不好意思，不能这样说，他是个很好的老师，可是我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我很会考试，就除了他的题目以外，我是非常会考试的，但是这个 Dr. Wright 出的题目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对不上啊，每次都考得很差，每次都考得很差。我在1984年的春季，就是1984年1月到5月那个 semester， 我修了他两门课，我两门都拿 C。你读过研究所你就晓得拿 C 是怎么回事。OK,B 是平均要 3.0 才可以 keep 嘛，对吧？不然你要退学的 graduate school。两个 C 的话你事实上要两个 A 才能够 balance， 对不对？所以我在1984年的春天的那个 semester，我连偷这个 Dr. Wright 给我两个 C， 我拿了两个 C， 我到现在我的成绩单里面唯一的两个 C 在那里，拿了两个 C 在那里，一算起来那个 average 3.0 多一点一点，因为我第一学期 A 还是很多的，当然有一些 B， 刚好一点点，就低空这样飞过，是不用退学了。但是请问我那时候我是要干什么呢？我是要等着拿那个全 A 的成绩单，然后跑去见系主任说，嘿，给我一点钱吧。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计划的嘛，对不对？就是要等五月初那个成绩单来了以后，拿着成绩单去找系主任说，我是某某某，这是我的 GPA， 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资助，都是这样做嘛。好，我拿到那个成绩单的时候，我问你，你怎么办？你该怎么办？我那时候差一点被退学，勉强过关。但是我那时候要拿那个进去见系主任。啊，那是1984年大约这个时候，五月初的时候。哎，我家里不可能给我第二年的钱。就算肯的话，我看我也不会去拿。那是我人生里面最惨的一个阶段。在Iowa冰天雪地，啊，我又不是哈尔滨人。你晓得我是很痛苦的，结果我就拿那个成绩单，我在 computer science， 我是电机系，我在 computer science 的机房里面，我拿了成绩单，我就跪下来祷告，那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祷告，啊，我很认真的祷告。我虽然那时候是基督徒，大家都知道，我在那个之前我是一个很奇怪的基督徒，以后再分享。但那一次我很认真的祷告，我说神，帮我一把吧，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拿了那个成绩单，我就去电机系，我就去找系主任。系主任在不在我都不知道，我就进去。我一进去，秘书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找系主任。系主任在不在？他说他在里面。他刚好在，系主任都说他刚好在，第一个刚好在。刚好在又怎么样？你拿那个3.0几的那个 GPA 你要怎么样？我就拿进去，我就进办公室，我看到系主任， 西族人在干什么。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 computer printer 那个时候还是 mainframe 啊，那个 printer 是这个一大张一大张的，那很长了，你知道，一大张一大张，那个连在一块，你知道，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东西。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个可能银行和医院还有那个大的报表这么长的，对吧？他的姿势大概是这样，他拿那个报表是这样子，因为很长拖到地上，全部都是申请人的名字啊，全部都是申请 TA 的名字。他的老花眼了，他这样看。我进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姿势。他问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申请 TA。他没有说成绩单给我拿出来给我看，他讲这句话我就完了。他正好没讲这句话。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英强。在哪里？在哪里？吴 W 对，哦对对对，他啪就打一个勾。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出来了，我就拿到奖学金了。我就拿到奖学金，从那个之后开始 ，OK， 我1984年。过了半年以后 Master 拿到，然后再过2年半我 PhD 就拿到，后面的就耶和华使我从困境中转回我记得那天我从电机系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到了外面我看到那外面那个天蛮蓝的，那五月天大家话平常都是很冷的，那天我看哎呦这天怎么好像温度气温已经回来了，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四月底五月初。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这个是路德他一切转变的开始，一切转变的开始。我们今天想一想看，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哪一个人在信主的那一个刻，你的动机是说是哇，我是完全为了追求真理，所以我来认识主的？我看不是吧。我们哪一个人说哎，我是圣经里面很明白，我觉得这真是主，所以我一定要来信他？没有，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讲那个，也许讲认识某某人，或者就莫名其妙就进来。事实上路德是一个很好的 sample， 哎，他说你的国是我的国，你是神是我的神的时候，他懂什么呀？他哪里知道神的恩典是怎么样子？他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神就把他带进来了。我在想说，我们人的一生不是就是这样吗？你想你比神聪明，你要把神定在时间空间里面，想清楚了证明完了你再来信他吗？No， 圣经里面说不要做愚顽人，你真正的聪明人，你要知道说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神真的要救我们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心灵来救的。 OK， 你是不是有一个心愿意回应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像路德一样宣告说我要回到耶和华的膀臂里面？因为路德讲这句话，他的恰好就开始了。因为我在机房里面那样子随便做了一个祷告，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认识神，一直到现在。 OK， 之后我还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再也不反悔，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曾经风闻有耶和华，但是我那个时候从看证开始，我亲眼见到耶和华神。我可以做的见证就是这样，路德做的见证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做同样的决定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同样做一个决定呢？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歌，大家希望能够打上去。这首歌词啊，这首歌只有3分钟。他歌词说：我曾经像一只小飞鸟，飞要在蓝天海上，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副歌里面说：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等着我来拥抱我，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这首歌只有3分钟的时间，很短，但是我希望在座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或者你似乎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的，我希望这首诗歌呢，如果你愿意有一些回应的话呢，如果你愿意回应的话，我希望等一下这首歌在唱的时候，你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这是一个 challenge。我们愿意学路德，也许我还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今天心里有感动，我愿意凭着我的心灵跟诚实来回应神的话。我们今天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你要信主的，或者你信主了，你愿意受洗的，或者是弟兄姐妹也一样， 你说我平常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好在神面前来体会神，但是我今天愿意有一个回应，我愿意借着这种很轻快的短歌，我到神面前有一个回应。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注重圣经、讲圣经的教会，但是我不希望说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变成一个很冷的人，变成一个很冷的人。神是一个很有充满了爱的人，我们也是，神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主，我们也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来回应啊！所以当这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所有的在座所有的人，你如果觉得说你愿意像这首诗歌里面，我愿意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单纯的回应啊，你愿意有一个单纯回应，你到他面前，我们到他面前来。我刚刚讲那个梦，我没有完全讲完。我在那个梦里面，我说过那个是一个毛玻璃啊，但是晚上，房间里面很亮，外面很暗，但似乎外面是很冷，因为我看到那个玻璃上面有起了一些雾，有一些水，外面似乎很冷。然后我房间里面有很多的人，但是我看到那个门是开的，外面有很多人。然后我就跟外面人说，你就进来啊，里面很暖和，你就进来。那有一些人就慢慢又进来，所以人里面人越来越多，但是还有一些人一直站在门口，就在那边探来探去，他怎么看他就不进来。然后我就对着那些人说，你进来，你看什么，你就进来。而有一些人进来，但大部分人还是在外面张望，明显的在外面的人很多。但是当我在跟他们讲说，你看什么，你进来你才能感觉温暖吗？对，你在外面那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你觉得怎么样吗？你为什么不进来呢？我就一直想说，你进来吗？我不晓得今天神会不会同样有这样的恩典感动你，让你不再做一个外面的人。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心很冷，我们没有真正向神打开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说，我愿意回到你的身旁，我愿意像路德一样来这样子宣告说，我要投靠耶和华神。好，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好吗？音乐一开始，我们请全体起立。音乐一开始，你愿意到前面来回应的，现在就出来。诗歌，感谢主。好，你如果愿意回应的，你就要到前面来，用我们的 true heart 来 respond。 感谢主。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鸟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盼望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如果有感动的，你就到前面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给我们勇气，让主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心来回应主的爱，好吗？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朋友都可以进来，感谢主，赞美主。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要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的心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 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是你那个超越时空的手来触摸我们冰冷的心灵。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善表达，不像你那样充满了爱，充满了热情。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仍然坚持，我们仍然硬着景象说我行我行。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看见我们为什么要过得那么苦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做过那样一个无奈的生活呢？主耶和华主的神，耶和华神是那样丰盛的神，主耶稣你是那样一位慈爱的主，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你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回应你，到你的面前来。主，今天凡是站在你面前的人，全有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主啊，我们说主，你的心真的是体念我们，你的手也真的是安慰我们。主，求你那超越时空的手就来干预我们的生活，就因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宣告，就愿意在你面前做一点点的反应的时候，主啊，你就来 touch 我们，你的圣灵就来充满我们，你就真正来触摸我们心灵那最深最黑暗可能是最痛苦的地方。主，因为主唯有你是安慰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相信你也必然用你恩慈来对待我们，就像你对待圣经里面所有按照你应许人所做的一样。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来回应的时候，主啊，你就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主，将一切丰盛加添给我们，让我们从困境中渐渐转回，指导我们人生的方向。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回，请坐，大家请坐。